邀请我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同时谈谈。听了很多很有意义的发言人所谈的，我非常愉快。我要承认，我是属于西勒人民，是加拿大的西岸这个地方的人。我们是属于各种土著人，我们是第一民族的后代。我感谢沙利士民族，他们维护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就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影响，同时他们也采取一些非殖民化的做法。实际上我想谈的是语边呢，就是谈谈我以后要谈的关于接种在加拿大的情况。在加拿大政府制定一些政策，要求大家更多地接种。在加拿大呢，有一系列的要求，就是关于哪些人需要接种，而且呢，在一些中心要进行接种，有一些要求，有比方说在饭馆工作的人也要接种，至少。今天我想谈谈的这些接种计划这方面对人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哥伦比亚地区他们采取一系列的接种计划，我们都要考虑。我们注意到在76届纽约的这个联合的大会，大家提出的是什么呢？他们要求呢更好地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而且呢，如果他们已经有一些疾病，他们很容易死亡。一方面，我们要促进个人的权利，但是我们也要提到集体的权利。一系列的加拿大人，他告诉我们，他们要求我们要尊重他们的身体，同时在很多的协定中保护的措施。而且呢，我们还要保护各社区集体，考虑集体，因为呢通过疫苗我们也可以保护这个。我们要在个人和集体的权利之间呢达成一种平衡。首先，我们呢应该呢让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接种，而且这种接种应该是免费的，而且是使用各种语言的。同时呢一般呢就是要帮助那些不太了解的人。加拿大我们也有几位殖民的背景，那我们看到在一些土著人一些这些土著人他们不太愿意接种。
来找到系统性的措施，这样呢可以来针对于边缘化的人群，促使他们来试打疫苗。那么在面对大流行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国境以外的集体的行动，以此来实现全球的获取。我也同意，只有每个人都安全才能够确保全体的安全，否则没人是安全的。我们也同意经社理事会高级别会议4月份所提出的倡议。 第二个原则就是要来适用疫苗政策，确保这样的政策是循证的，但必须要对接最新的卫生方面的建议以及医学和流行病学方面的理解，并且要来让政策具体的来解决这些问题。政策必须也要成比例，而且有必要有时间限制。这些政策必须要来考虑到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风险，解决这些风险，这样才可以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也就是来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来实现的目标。最后，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任何个人信息数据的收集必须要来尽可能的符合隐私法方面的要求。那在英属哥伦比亚，我也有这个机会给予公共卫生官员来提供咨询建议，而且来应用这些原则。我们也针对于那些不能够获得疫苗的人提供豁免，比如说有些做法是不是有可能违反人权法，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谨慎方面的好处，比如说在餐馆还有戏院来做豁免。我们也要来考虑到一些做法是不是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好处，还有一些住宿方面的豁免，它呢只是在有限的情况下来适应，比如说针对于残疾人的一些豁免来保护他们。如果有人选择不打疫苗，没有任何人权申诉方面的一个理由的话，我们也会来考虑。为了处理相关的需要疫苗方面的或者他们的障碍，我们要让这些个人证明他确实已经接种了疫苗。我们在设计这个过程的时候，就是要来核实疫苗接种的状态，以此呢来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认为在政策的制定一开始呢，是要考虑这些方面。那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看来，疫苗需要让我们扩大它的好处，所以自愿的选择它并不是说就是在这里呢是完全基于人权来做的，个人的权利也必须要来考虑到如何呢在疫苗的接种过程中还有抗疫的过程中让集体的利益受益。很多人是由于残疾的原因不能接种疫苗，我们呢就在这里也要考虑到集体的会议，我们要考虑到个人和集体之间的权利，它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当我们谈到社区的时候，我们也谈到那些最为边缘化和最为脆弱人群的权利。好，非常高兴能够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发言，谢谢。